佛教心理学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介绍佛教的心理学。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心的分类啊，这个地方。那么心的分类呢，用佛教的话讲，就是有心王和心宿啊。那么这个心王啊，我们差不多啊就介绍，简单介绍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啊心宿。啊，心所，那么心所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心所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心王他所拥有的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所以叫做心所。所就是所拥有啊，所拥有。那么谁啊拥有这些呢？就是心王啊，心王他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念头啊，所以叫做心所。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心王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总体啊，总体或者本质。然后心所是它的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绪啊。心宿实际上就是情绪啊，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呢，谁有这样子的情绪呢？这些情绪是来自于哪里呢？那当然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啊。所以呢，意识就是心王。然后这些，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呢，就叫做心所。那这样子啊，我们简单介绍这样子，大家这样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心所，对我们对这个心所的了解啊，对我们的这个心理学啊，学佛教心理学的这个理论，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情绪处理的啊这个方法上呢，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情绪是需要控制的啊。某些情绪呢，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呢，那它就会导致啊很多啊非常不愉快的这个事情啊会发生。但是我们啊就是知道这个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是让自己不开心啊，也会伤害到这个身边的人啊，需要这个控制。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很了解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到底有哪些啊？哪些是负面的这个情绪啊？然后哪些啊是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然后这些情绪呢，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产生？然后产生了这种情绪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控制？啊，怎么样去控制？我们能不能控制啊？啊，如果能控制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啊？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具体的啊才可以。比如说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生病就是要看医啊，治疗啊，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一点啊，剩下的啊，具体就是得了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来源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药啊，这剩下来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医生的事情啊，医生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医生是谁呢？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啊，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佛教的这些规律，这些心理学的一些方法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啊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不需要，因为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了 啊，所以呢，可以自我治疗啊，自我治疗，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它跟佛教的心理学，跟我们的普通的西方的心理学啊，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啊，也可以这么讲啊，各有各的好处啊。这个怎么讲啊？比如说西方心理学呢，它基本上都是不会去触碰到我们普通人啊，不想去毁灭或者是去打击的一些情绪啊，它不会去触碰。比如说我们的我执啊，我们对自我的爱惜或者是自我的这个贪著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放下这个啊，也就是我们最不愿意放下的啊，这个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的执着啊。然后呢，我们对某些身外之物的这种执着啊，啊这种贪著啊，我们也不想啊放下啊。啊，如果说要放下也很难啊，所以很多人也不想放下。那我们现在的比如说西方心理学啊，它就基本上不去触碰这些问题啊，不去打击啊，你不需要放下这些啊，不放下的情况下给你治疗啊心理疾病。所以呢它有它的好处啊。那另外一个呢，佛教的这个啊这种方法呢啊，确实是非常的彻底啊，然后呢讲的也很神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比如说啊，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佛教的这些理论啊啊的话呢，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帮助呢远远超过这个啊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啊，西方心理学。这个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书本上看了，我在西方也就是啊，就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家，我们面对面的探讨过这些事情啊。因为西方它也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的方法，所以呢，从佛教的这个方法当中，他们就是吸取了啊这个禅修啊正念禅啊。如果是这个西方心理学它本身就有非常好的方法的话呢啊，那这个就不需要，这些都不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用这些东西啊，他会用自己的这个方法来治疗。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啊佛教的这个方法这个心理学当中去啊，去这个吸取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去用，而且在西方就是这个这么啊普及的这么快，在短时间当中啊，就是这整个西方都是现在就是啊，就是大足啊禅修啊，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就是啊天经地义的事情，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我们刚才也介绍过了，因为它都有后面都是有这个科学的证据这样子。那么如果是他有自己的非常好的方法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他自己的呢？为什么要用这个佛教的这个禅修呢？啊，那这就是说明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西方啊心理学没有好的方法，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肯定是有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呢啊，这个佛教的这个禅修啊，完全就可以啊弥补啊，西方心理学的一些某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他不没有办法那么深入的地方，用这种佛教的方法去解决啊，然后非常的理想，结果也是非常的理想啊，所以他们就是广泛的应用，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像这两个心理学啊，我觉得都需要的。两个心理学都需要，这两个都有很好的啊，各有各的这个优点啊。西方心理学呢啊，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些普通的人啊，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好的心理医生的话呢，确实也有情绪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些情绪啊，有些时候是。真的，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感触啊。我们以为啊，我们了解自己啊， 但是其实上我们真的不了解啊，不单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结构啊，那么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意识的结构啊，以及它的这种发展或者变化的这种规律啊，我们根本不了解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啊，莫名其妙的情绪，比如说特别不开心啊，特别不开心啊，心里特别的郁闷啊，特别的难受啊。那么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发生呢？其实也没有啊，其实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莫名其妙都特别不开心，等等啊，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啊。这是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对和错的问题啊？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啊。经理会经理的会有这样子的情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是莫名其妙的这个不开心呢、啊、这样子呢，那它有没有一个这个原因呢？它肯定是有原因，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而已。实际上它也不可能无因无缘的产生啊，看起来就是似乎就是一个无因无缘，其实根本不是无因无缘，它有因缘。从佛教的逻辑讲啊，万事万物有因才有果啊，无因不会有果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是我们为什么不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变化或者它的规律啊导致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稍微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啊，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自然的这规律啊，这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这里介绍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它跟这个信仰啊，跟佛教的信仰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它就是客观公正的去分析我们内在的啊这个情绪啊，然后归纳。啊，然后呢，去这个分类啊，然后再讲这个怎么样去控制，怎么样去应付这些啊，就是这样这个一个方法论啊。那么佛教讲这些是为了干什么呢？它当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所有的情绪的真正的源头啊。我们找到了这个源头以后呢，把它啊断掉。那断掉，比如说我们一个情绪啊。断除啊，它现在不会左右我们的啊，我们那么这样子以后，你从这个情绪当中走出来了以后呢，那这叫做什么呢？那这个就叫做解脱啊。当然这个不是成佛的这个解脱啊，但是这个无数的解脱当中啊，其中一个解脱了。我们必须要明白佛教这样的这个解脱或者是涅槃这两个字啊，涅槃这两个字很多人会讲，但是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就有一种很神秘的眼光啊去看这个涅槃，实际上不是这样。解脱是无数个解脱啊，无数个解脱啊，最后呢就形成了佛教的啊最彻底的这个解脱。但没有这些无数的解脱的话呢，那这个佛教的解脱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由无数个解脱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脱。那么这个无数的解脱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解决了一个情绪啊，从这个情绪当中我走出来了，那这就叫做解脱呀啊，这叫做比如说今年啊，因为我对某一个东西的执着，对某一个人啊，或者是对某一个事情啊，或者对某一个身外的物质啊，我特别特别的啊对这个东西的执着。执着，然后因为我执着，所以呢这东西啊对我的啊这种影响啊也很大啊。有些时候呢我希望拥有啊，拥有了以后呢我又害怕失去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太多太多的啊其他的这个啊情绪。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情绪左右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那么我们的意识是没有办法安宁啊，没有办法安宁，本来就很浮躁，然后更加的浮躁啊，那么就感觉到这个痛苦。那比如说今年是这样子，那么明年呢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了心理学，学了佛教的心理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解决了以后呢，一年之后啊，我对同样一个物质啊啊，但是我的心态啊改变了以后呢，那同样一个物质对我的影响就根本就不一样啊。这个时隔一年以后的啊变化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年呢，这东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啊，对我的生活质量上影响非常的大。那明年呢啊，它跟我毫无关系似的啊，它不会影响到我。那为什么不能影响呢？因为我心里呢啊，就是把这对这个东西的执着断掉了啊，断掉了以后呢，它的任何一个变化啊，给我不会有什么啊影响啊，所以它不能左右我了啊。那么我这就叫做解脱。那么这种解脱啊，就无数个解脱集中，最后就是导致了真正的啊，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的解脱。解脱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看这个看病，我们身体啊生病看病的时候呢，也同样医生就是把一个问题会解决的啊，每一个不同的啊这个病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啊。那么我们也就是一样啊，心理学就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东西啊，就是一个概念啊，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就是必须要有具体的认知，然后呢有具体的方法，这样子啊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呢下面呢就是讲一些具体的情绪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从今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的心理学啊，学心理学的人呢，那么自己啊就是自己的心理医生啊。那么你是这个自己的心理医生，这样子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啊哪些情绪啊就是对自己啊有害的啊，哪些情绪呢是有对你有帮助的啊，给你带来啊这个啊这个力量的啊。那么这个是要自己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看啊看病的时候呢，医生会给我们用各种仪器来检查啊，或者是像中医这样子会给我们把脉啊，他来确定啊啊这个病的源头。那么现在呢，我们作为自己的心理医生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要给自己把脉啊，给自己把脉，给自己检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几个啊这个情绪，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这些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就是来自于这么几个啊情绪啊啊。那么好的不好的全部的情绪加起来的话呢，那这个佛经里面啊就讲了五十几个心所或者是情绪。那么人的这个情绪是不是只有五十几个？当然不是，人的情绪有无数个啊。但是因为这五十几个呢是中殿啊，中殿啊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把这个无数个情绪当中呢，佛教就把这么五十多个啊情绪啊拉出来啊，然后呢，单独的去解释啊它的作用，然后呢，解释了它怎么样去对付啊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得看看这个心所有善啊，有不善啊，有两种。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善的啊，不善的心所，也就是说不善的这个情绪，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个呢在佛教里面就分了几个啊本啊。首先第一个呢有六个本烦恼，那本烦恼这是佛教的这个俗语啊，然后这个我们翻译了现代人的啊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它叫什么呢？它叫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这个括号里面的就是我们翻译了现代人的语言了。那佛教这不叫这个毁灭性的这个情绪，它就叫本烦恼啊。但是本烦恼啊，我们解释了半天以后呢，才知道什么叫这个 本烦恼，这个语言上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是我们避免这个，就是把它翻译成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毁灭性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就是说，因为这个下面的几个情绪啊，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产生的时候呢，那对我们的这个啊打击是毁灭性的打击啊，毁灭性的打击最严重的啊。那么这下面的几个呢，几个当中啊，前五个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五毒啊，五毒啊，它是用毒这个字来形容。那这五个就像电脑的病毒一样啊，电脑的病毒啊，电脑啊进入了病毒啊，那么它就不能正常的工作啊，它的整个的这个程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同样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好好的一个人啊，但是啊，一旦有了这几个东西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个精神啊，就是立即就是失控失态啊，控制不住，然后就像电脑啊进入病毒一样，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进入了这几个病毒的时候呢，然后啊，我们就会这个精神啊上啊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这个啊，如果当时没有控制住的话啊，它继续发展的话呢，那么就是会变成啊，像抑郁症、焦虑症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现代人心里啊，就是平时都啊发生的这些疾病啊，那就是在它的这个后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六个啊。首先第一个痴啊，佛教他就认为啊，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这个啊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啊，还有这个痛苦啊，这些呢，一切的这个来源啊是什么呢？来源就是我们自己的物质啊，物质愚昧啊，物质和愚昧，这就是源头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提供的方法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如果你不想拥有这么复杂的方法，那就好，你就用一个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智慧啊。为什么智慧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情绪啊，所有的烦恼的源头没有太多的，就有一个啊，一个就是痴啊。痴就是物质啊，物质啊，愚昧。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他的东西啊解决不了，也不需要，只需要一个啊，那就是智慧啊。智慧有了，智慧把这个痴啊解决了，愚昧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后续的所有的啊这些烦恼，它自然啊也就会停止的。所以呢，我们在佛经里面啊，比如说像文殊菩萨啊，我们大家知道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佛教的这个智慧的象征啊，智慧的象征。那么文殊菩萨的这个右手啊，它也就是有一个宝剑啊，宝剑。那么这个宝剑是代表什么呢？啊，宝剑就是代表这个智慧啊，智慧。宝剑怎么能够代表这个智慧呢？因为宝剑宝剑它可以砍掉啊所有它想砍掉的东西啊，很锋利的。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智慧，它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烦恼的根啊，它可以断掉啊，断掉这个根啊。所以呢，佛教的这个啊所有智慧的象征就是文殊的。啊，文殊菩萨他用什么样的这个啊形式来表达啊这个智慧呢？那就是他右手里面的这个剑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佛教认为，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大大小小的烦恼，实际上呢，是我们自己不了解真相而啊 产生的啊。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真正的啊世界的真相，或者是人的真相、本人的真相，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烦恼一下子就会啊会瓦解的。我们举一个例子，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呢，我们啊也会发生很多很多非常开心的啊、幸福快乐的这样子的事情啊，同时呢也会啊发生很多恐惧呀、啊烦恼啊、痛苦呀、啊等等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那么唯一的一个把这些东西啊全部一下子这个啊解决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它不需要太多的方法啊，只有一个就可以解决了。一个是什么呢？你知道啊，你在做梦啊，这样子的话，所有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啊，所有问题一下子解决。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比如说啊，就是啊，发生了这个洪水啊，我们为了抗洪啊，就是修堤坝啊，等等等等，梦里面的这些奋斗啊，是不是有意义呢？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啊。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你知道这个是梦就完了啊，知道了这个是梦啊，那么你梦里面比如说发生了洪水，洪水给你带来的任何的啊这个恐惧痛苦等等啊，全部就不是用你在梦里面啊修堤坝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知道是做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一下子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呢，佛教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啊，这个浮免的情绪的第一个啊，不是其他，就是持啊，他把这个就放在第一个。这个佛经的这些这个顺序啊，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啊，非常有讲究。它为什么是第一？第一为什么是第二？等等啊，非常有讲究。所以呢，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点点啊，这个不太这么神的东西呢，有点难啊。我们刚才讲过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世界啊是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色彩啊，然后呢这些颜色啊这些色彩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啊烦恼。啊，很多的烦恼啊，我们喜欢某一种颜色啊，排斥某一种颜色啊，对颜色的这种选择，比如说衣服的这个颜色啊，我们房屋的颜色、家具的颜色等等等等，对这种色彩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啊这个烦恼啊，同时呢，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满足感啊，但是我们回头是啊，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颜色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实际上这个颜色比如说红绿黄白等等都这些东西呢，根本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颜色，这个世界实际上没有颜色啊。那么这个是佛，不仅仅是佛教讲科学家讲的啊，那么我们都接受了这个理论接受了，但是没有用，我们照样去啊这个去啊，这个啊，排斥某一种这个啊，这个颜色啊，或者是追求某一个颜色，这种啊，行动上这个我们放不下，理论上啊，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啊，原来这些颜色呢啊，都存在于我自己的大脑当中啊，而不存在于啊外界的世界，这个理论上我们知道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啊会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为什么呢？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理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没有学佛，第二个我们没有学这个科普啊，没有科学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都认为这么几千年、几万年，人类有史以来啊，认为啊这些色彩啊就是物质的色彩，物质世界就是有色彩的啊，所以我就喜欢某一种色彩，某一种色彩我不喜欢啊，这样子是这个就是啊正常的，我们都这么认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色彩给我们带来的啊这些快乐或者是这个痛苦啊，那实际上就是都建立在 我们自己对色彩的不理解的情况下啊，这个基础上啊，它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啊，对理论上知道，但是我们仍然对这个颜色是有要求的啊，是有要求有追求。那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种愚痴愚昧啊，就是延续了这么几万年甚至上亿年啊，或者是几百万年这样子的时间，这轮回是无始无终啊。那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这个愚昧的后遗症啊还放不下啊，还在。因为这个后遗症啊，然后就是啊左右我们的情绪啊，所以有些色彩我们特别不喜欢啊，有些颜色我们特别的喜欢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不了解色彩的这个本质啊，导致了这么多的烦恼啊。那么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这个这个烦恼啊，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世界的不了解啊。所以呢持就放在第一啊，这是打的方面啊。然后一些细节问题上面呢，因为这个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相啊，所以我们去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导致很多很多自己的情绪上的问题，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有的无数的啊，这样子。这第一。第二就是痰啊，痰。那我们说到痰啊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佛教就是让我们放下所有的贪啊，所有的欲望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欲望啊，佛教也没有这样要求啊，它是有过程的啊，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样的人啊，放下什么样的贪啊，欲望啊，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啊要求所有人放下所有的这个欲望，这可能吗？啊，佛就是这么有一个拥有超级的智慧的人，他会有这么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吗？根本就不可能的啊，这根本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现实的啊，所以没有这样。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人啊，非常普通的人，也得啊对某些东西的这种欲望啊，先得放一放啊，放了以后呢，对你啊。就是放一分啊，这样子的欲望就得一分解脱，这是肯定的啊，这就是肯定的。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对，比如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啊，自己观察一下，平时啊让你特别的这个不开心的啊，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常让你特别不开心的这个东西呢，你看看是什么东西呢？肯定是你非常执着的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个物质，肯定是这样子啊。你比如说对不太执着的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或者一个物质呢，平时呢啊，它不会让你特别的开心，但是它也不会让你很烦恼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啊贪欲呢，我们啊就是要学会适当的这个方向。啊，贪就是，如果过度的欲望啊，过度的欲望，我们平时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啊，欲望啊就是动力啊，欲望就是动力，这句话啊说的没错啊，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时间段啊，欲望是动力啊，因为有欲望啊，我们会往前走啊，因为我们往前走，最后我们成功了啊。是这样子，但如果你说所有的欲望都是这样子，一定要让大家有欲望这样去孤立人啊，那欲望也完全可以有能力毁灭啊你一个人的整个的全部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这个毒啊自己把握啊。现在我们不是要当自己的这个心理医生吗？啊，那么你既然要当自己的心理医生，那么这个痰的毒吃毒啊。那就是要你自己掌握啊啊，什么样的框架当中啊，应该去啊啊，这个把它变成一种啊发展的动力 啊，在什么样超出什么样的界限以后呢，它是不但是不发展，而且它会毁灭我啊的前途啊。那么这个呢啊，你自己要把握好啊。它是有两面的啊，这个贪就是这样子。贪佛啊，我们学佛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要求所有的贪都放下。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学佛它本来也就是一种贪啊。比如说我想成佛，那这不就是贪吗？啊，我就是想成佛，我想成佛就是有要求、有追求啊，有追求就是有贪才有追求啊，没有贪啊，怎么追求呢？那没有贪，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贪，那我也不会去啊，也不会去啊，学佛呀、修行呢都不会有。所以呢，有些贪呢，在某个时间段是应该有的，应该有，有这个就你就有这个动力啊，奋斗。然后呢，在有些时候呢，你都要把它放下来啊，要不然呢，它一定会啊毁灭你的啊。所以这个持度呢啊，要自己掌握啊。这一个，第三就是嗔啊，这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啊，这愤怒。然后这个愤怒呢，它的这种过程是什么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愚昧，不了解这个东西的真相，然后我们对它有贪啊，然后我们对贪这个满足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啊抱怨啊，抱怨某一个人啊，或者是抱怨某一个啊这个啊东西，或者抱怨啊这个社会等等，抱怨家人等等啊，先是耻啊愚昧，然后是贪婪，然后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是开始愤怒啊，开始愤怒啊，然后呢就开始抱怨这个社会啊，报复这个社会啊，或者是报复家人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很多我们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就是我们天天在这个新闻上看到的这些很多啊，都不是先是愚昧吗，然后就是贪呢 啊最后就是变成了嗔呢 啊就是比如说很多人杀死了自己的这个情人啊，自己的女朋友啊，自己的这个妻子呀、啊、等等，我们这几个月这几周哦都看到很多。那么这些都不就是这样子吗？先是愚昧啊，然后就是愚这个贪欲啊，最后就变成了啊嗔啊，嗔的结果是什么呢？然后就杀害了别人了啊，然后同时也就毁灭了自己了。所以他们都是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贪嗔痴慢啊，慢就是傲慢。因为这个慢表面上看起来，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周围的所有的人都不如我啊，我是与众不同的，这样子的时候呢，表面上他给他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一个满足感啊，在这个满足感当中啊，然后呢，他有这种存在感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啊满足的或者是快乐的这样子的方面，但是他在无形当中啊，无形当中就是给他带来了这个不断的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啊，烦恼这个慢有了慢，然后就开始攀比啊，然后有了慢就开始炫耀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跟这个慢啊傲慢啊，慢就是傲慢。啊，有关系啊！大家想想，啊，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所有情绪当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素啊，毒素。然后贪嗔痴慢疑啊，疑就是怀疑啊，怀疑。那么怀疑也有两种啊，有些怀疑呢是应该的啊，如果没有怀疑，这个痴跟这个怀啊，这个疑啊。两个是矛盾的啊！你什么，比如说你对任何东西都不怀疑啊，那么就是痴就来了啊，痴就来了，你就开始愚昧了啊。如果你愚昧了啊，那你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有啊疑问啊，不会有怀疑啊，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相信什么啊，人家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有这个持度的啊。那么对任何东西都有怀疑啊，什么都不信啊，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有这个争的啊争面的作用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自己去观察啊，最后就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判断啊，这个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怀疑，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以后呢，然后内心当中啊，逐渐的就是培养了一个啊，培养了一个负面的。 这种情绪啊，任何东西都不相信。这样子以后呢，逐步逐步的对这个世界啊，对身边的人啊，没有安全感。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给你带来啊，这个很大程度上的这个啊，这种没有安全啊，没有安全。那么没有就得不到安全感啊，就是就破坏啊，这种疑就会破坏啊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啊，安全感。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啊，过度了以后呢，它就会是这样子啊，对任何人啊都这个不相信啊，都怀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这个怀疑，对，就是用怀疑的这个眼光啊看整个人整个世界。这样以后呢，然后越是这样子啊，越得不到啊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那么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哪来的这个幸福感呢？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人呢，最后也就是变得一个非常消极啊，消极悲观啊，这样子的啊。他看任何人都不顺眼，他这任何人都觉得啊，看任何人都觉得呀，他就是有什么意图啊，有什么啊。这个想法啊，有什么自己的啊，这个目的啊，是来伤害我的啊，等等。那这样以后呢，越想啊，就是啊，越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也是在生活当中啊，它一定会降低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先还不说这个佛教讲的成佛呀等等，先不说啊，先说现实生活。生活当中如果这个意啊多了以后呢，然后它就会这个破坏啊安全感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五个啊，去掉了后面的两个，前面的这三个叫做这个三毒啊，佛教里面叫三毒，贪嗔痴啊，三毒非常非常，所有的这个情绪当中最严重的三个，所有的这些负面的啊这些情绪都是来自于这三个。啊，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心理医生的时候呢，首先对这个痴啊、愚昧、无知，要更加的要小心啊，在无知、愚昧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判断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必须会错的啊，那这个要注意。然后贪婪的时候呢，啊。我们对某一个东西啊，就特别啊这种执着和贪婪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得要观察啊，我这个是不是已经过度了啊？我是不是这个已经超标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东西啊，如果它不超标啊，那么它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啊，就健康的必需品。但是，一旦它超标了以后呢，那情况就发生了啊，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啊，那么这些都是这样子。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凡夫的人，他不可能没有这些，他不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贪嗔痴啊。但是呢，这贪嗔痴发展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我们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情绪上的啊这些痛苦，然后情绪上的痛苦啊，如果你不发泄出来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发泄的啊，解决一定要解决的，应该叫解决啊。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有两种啊，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发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化解啊，化解就这两种啊。那么发泄有什么样的发泄的方法呢？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的发泄啊，那么就会啊会伤害到自己，会伤害到别人，那这个。不能这么发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化解，那怎么去化解呢？最好是化解啊，自己去消化。那么自己消化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闷在心里啊，闷在心里。那么这种啊，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啊不对的啊。这个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啊，这个后现代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支持性的这个治疗方法。支持性的治疗方法呢，它要跟这个患者要沟通的啊，要让他讲啊，要让他讲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情绪。然后心理医生必须要听，你就不要去干预他的，不要去判断他的对和错，就要听啊。然后呢，非常认真的去听啊。当他说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对他是有帮助的 啊，有帮助。那么就是这种啊，这个啊，这些东西呢，就是腰部呢就这样子，这个啊，要发泄啊，要不就化解啊，不能闷在里面。那么最好的化解的方法呢，那就是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啊简单介绍这个佛教的这种禅修的方法，用禅修或者用智慧去化解，那么真的是当下就化解了，真正的化解了啊，你想召回来这个东西都召不回来的，已经是真的是化解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一块饼啊，它就是在这个高温下啊，就融化了，融化了它就变成了液体啊。那么当它变成了液体之后呢，你如果想再找到这种固体的东西，找不回来的，没不可能找到的啊。同样的，你就通过这种佛教的这种禅定和智慧去化解了这东西以后呢，然后它完全就融化了，化解，你想找它也找不回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我想就是唯一一个，我想这个我们很多没有信仰的人呢，就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呢？他会佛教，因为他很深，所以他会触碰到一些你的底线啊。底线是什么？比如说让我接受啊，无我啊，或者是这种啊，比如说放下所有的欲望等等。那这个是底线呐，做不到啊。很多人认为，如果让我放下所有的欲望，我都没有任何欲望，那我这个生活，我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啊？那我这没有欲望了以后呢，我什么都不能享受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这个就是有些很多人的底线啊，佛教就会触碰你的这种底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不呢就是像西方的这种方法，稍微把佛教的一些东西啊可以调整一下啊，把它西式化啊，然后呢就适合大家的口味。啊，这个里面没有那么重口味的东西了，很西式化了。这样以后呢，不触碰你的底线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用这种禅修啊。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西方人他目前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嗯，好，这样子呢，我们啊，这个贪嗔痴慢就五毒或者三毒啊。那后面最后一个呢，恶见啊，恶见。那么这个恶见。啊，这个当中呢，见就是观点啊，观点就是错误的观点，恶见就是邪恶的观点啊，邪恶的观点。那这个邪恶的观点当中呢，啊，有很多的这种佛教里面这个里面呢，就讲五个啊，五个见这个观点，五个观点都是错误的观点啊。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本质它最根本的东西呢，我们对我们的这种自我的执着啊，这个是佛教认为是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啊。那凭什么这么说呢？啊，比如说我们的肉体啊，它就是无数个细胞啊构成的，一大堆的细胞。其实这个肉体呢，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就是一个无数的这个细胞。啊，那么这细胞呢，每一个细胞都是个体的，相互之间都是没有什么关系，都是独立存在的细胞啊。那么这比如说啊，几千斤粮食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堆粮食，但是实际上每一粒米啊，它都是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都堆积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啊，这个就是粮食，一堆粮食。比如说海边的沙滩上啊，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沙子啊，把它做成了啊各种各样的建筑物，这样子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都是无数个这个一粒一粒的这个沙子啊构成的啊。但是呢，远处看那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认为是一个整体。那我们人的人体也是这样，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所以呢，你如果真的去啊，不能详细的去想，如果你详细的去思考的话，你是肯就一下子就发现这个自我这东西呢很玄的，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东西拿得出来啊。所以 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叫做佛教的这种无我啊。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心理学当中呢，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了解。但是实际上，这个心理学当中你就不需要讲这么神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说邪恶的这种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邪教啊，邪教，那么有些邪教宗教的邪教。也是邪恶的见解啊，邪恶的观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善恶，这个比如说，善恶因果，佛教认为，比如说你如果是这个人为善恶因果这样的东西不存在的话呢，是不存在啊这种观点。佛教认为这也是一种邪恶的观点，因为它会给你导致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啊。等等，这个里面就很多，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反正就是一个邪恶的观点就可以了啊。好，这个就是这个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就这么几个了。然后啊，再下面呢，用佛教的话讲。那么这个就叫做睡烦恼啊，睡烦恼一共是有20个。那这个睡烦恼又是一个佛教的俗语啊，我们又不太好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然后我们又把它翻译成这个现代人能够听懂的语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叫做负面情绪啊，负面的情绪。虽然它跟这个前面的毁灭性的打击啊比啊，那么这个就相对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呢也有很多都是非常负面的啊，这个情绪，所以叫做负面的这个情绪。那么这个负面的情绪有我们先看看啊，这几个情绪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人是我们认识到了这几个情绪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感冒。啊，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找医生啊，我们自己知道我感冒了啊。那么，当我们知道自己感冒的时候呢，啊，我需不需要吃药啊？啊，如果不吃药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啊？这个让它消失啊，或者治疗？那比如说，我们用一些饮食呀，或者是等等方面啊，那就不吃药或者吃药啊。那么到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这些这个感冒的问题啊，类似于感冒这样子的常见的一些这样子的疾病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也不需要问医生，立即就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然后呢也知道这个怎么去解决啊很容易啊，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医生啊。那同样的，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几个情绪，那么这些情绪当中啊，有些是对我们非常友善的啊，友善的这个角色啊来出现啊，对跟我们非常友善友好的啊身份或者角色来出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傲慢这个东西啊，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下产生呢？当这个场合当中啊，实际上啊，这种想法啊，符不符合事实是另外一回事。自己的主观意识上认为啊，我是啊最了不起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傲慢。那么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这种感觉的时候呢，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啊，反而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有自己有这个存在感呢，在这种场合有存在感啊，满足感啊，这些存在感和满足感，这些都是让人比较开心的啊，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傲慢这样子的东西呢，它给我们非常友好的啊这样子的啊这个方法出现啊，所以我们很难啊认识到。它是一个罪恶啊，这样子很难认识。那像愤怒这样子的东西呢，就不一样了啊。 它出显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呢，它不是很游山的啊方式出现。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出显的时候就让我们不开心啊，就让我们感到啊难受啊，它以这样子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也比较容易认识到它啊，比较容易认识到它。那么这种情况下，把这个二十个这个负面的情绪，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认识啊，认识了以后呢，比如说当我产生了这种啊这种烦恼的时候呢，然后我就立即就知道哦，我现在我的意识当中呢已经啊进入了啊这种病毒了啊，那么这种病毒的后果是什么啊？那自己很清楚了啊，那么知道了以后呢，那我们也会至少啊，我们不会让它啊发展啊，虽然当下还没有立即啊得到控制，但是呢不会啊让它这个发展，至少我们知道让它发展是不对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能力啊从此以后就会下降的啊，我们只要把这个愤怒这个东西啊看作是一个病毒，看作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对我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一旦有了这种观点啊，然后虽然这个愤怒啊没有啊立即停止啊，但是呢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啊，它的力量它不会发展很久啊，所以这种认知是非常的啊非常的重要，这种认知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啊，佛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我们把这些烦恼啊，这些情绪跟我们自己要分开啊，分开。当我们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愤怒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它啊，看它啊，这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啊，去啊分析啊啊，这样子的话呢，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啊。平时我们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啊，愤怒的时候啊，我们永远都不会作为一个旁观者啊，愤怒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啊，一部分，所以我也不愿意啊控制它啊，就要让它继续下去啊，那这种情况下这些烦恼永远都得不到控制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像这个病毒啊一样，首先我们把这个啊，就一旦产生了这种烦恼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啊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它啊，看它，然后呢我们发现啊这种东西啊就是在我的意识当中产生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毒素啊，如果我及时的不解决它啊，让它这样的发展，那么它的后果我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解决这些啊这个情绪，这些很容易的，所以必须要首先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第一步就是认识到它啊，认识到它的啊这些它的这些缺陷啊，认识到它的这些罪恶的啊这个部分啊，这个认识到了以后呢，就很容易的啊。平时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根本就不去看这个该不该生气啊，或者是生气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从来都不会去啊针对这个愤怒啊，针对愤怒啊去想什么，我们就是就往别人啊去啊这个就身上啊啊这个生气啊啊或者抱怨呢 啊就是这样子，不会把这个愤怒把它当做一个对象啊，我们把人当做对象，不会把愤怒啊当做对象。所以佛教就是让我们说这个你永远都知道，这是啊，这不管是有啊这个合理不合理的情况下啊，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它永远都是毒素啊，永远都是毒素，永远都是病毒，你一定要用一个毒素病毒啊这样子来看它，那就是你就能够成功的可以解决啊，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愤怒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无毒啊，里面呢也有一个尘，那这个两个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实际上是没有区别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啊，一个是愤恨恼害啊，这四个 这四个都是跟仇恨啊，跟这个愤怒有关系啊，跟这个嗔恨心啊，跟生气有关系啊。那么前面呢又降了一个这个嗔啊，那加起来就五个了啊。那五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啊，是这个仇恨啊，翻这个啊愤怒的这个总体啊，整体总体可以说啊。然后这些呢是它的一些细节啊，它的一些细节啊。首先愤啊，就是对某一个人的愤怒啊，这个就是愤怒。然后恨是什么呢？恨就跟愤怒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本质上它是愤怒，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向方向啊。这个仇恨就是它把愤怒延续下来啊，延续下来，它不向方向啊，这叫做仇恨。嗯，比如说怒啊，愤，它当下很生气啊，但是过了以后呢啊，那就不存在了。但是仇恨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昨天、去年啊，或者是上一个世纪啊，有人啊得罪了我，那么我把这个愤怒啊还在啊这个坚持持续啊不愿意放下，那么这叫做恨啊。恨、愤和恨、恼啊，如果我们用这些词汇啊，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这个语言啊，比如说我现代这个词典啊里面去看，那他们的解释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是佛教的解释啊，恨就是这样。然后恼啊，恼是又是个什么呢？这个情绪啊，怒发展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啊，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但是自己心里啊这个生气，而且开始骂人啊，就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啊，就叫做恼啊，开始骂人的时候啊，开始骂人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啊，那就叫做恼。愤怒这个也就是愤怒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恼。然后呢后面最后一个就是海啊，海也是啊，也是一种情绪，那么也是啊，这个尘啊，也是愤啊，愤怒，但它又是跟普通的愤怒不一样，它有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就已经发展到啊，它去打人、杀人，啊，已经达到了这种行动上的啊，语言上的就叫恼啊，行动上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害啊，比如说他开始打人啦、杀人啦等等，那这样的就是叫做啊，这个害。那么这个愤啊，然后恨、恼、害，就是它的发展的阶段啊，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然后这四个啊，这四个愤也好、恨也好啊，然后一旦出现在我们的啊这个意识当中啊，然后它就会毁灭啊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科学上也有很多的研究。啊，我们当人啊，这个非常的生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毒素啊，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完全可以毒死啊，一只白老鼠啊，白老鼠这样的非常的啊严重的啊，这个事实在佛教将用“毒”这个字来形容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它真的是这个啊。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它会产生这个毒素啊，比如说经常啊发生这个情绪不好的人啊，得各种各样的癌症，这样子的几率啊比普通的人还高。这为什么呢？啊，这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毒素啊。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比如说意识和情绪啊，意识和情绪，它也是一种这样子的物质，所以它就会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产生毒素啊，产生毒素，然后这个毒素呢啊，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所以呢， 这个仇恨啊、烦恼啊，这些确实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我们尽量的控制住这些东西啊，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我刚才讲过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一开始的时候呢，愤怒的时候啊，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医生的话啊，那我这个比如说我身体啊，比如说简单的感冒啊等等啊，这时候呢我就知道了，这感冒病毒来了啊。同样的，升起的时候立即就当下就要知道啊，这个我的意识当中呢已经产生了病毒了啊。这个如果让它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它的发展的过程是什么呢？一清二楚呀。它最后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你看这个怒，然后就是恨啊。你比如说生气了，然后呢就开始抱怨、仇恨这个不放下，这样子的话，那第一个就是去这个骂人啊，而第二呢？什么？第二就是去杀害人啊，去伤害人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去这个伤害人也好，杀害人也好，那么最后呢，自己的回报是什么呢？也是一清二楚啊。所以呢，如果你一旦有这个苗头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清楚你这个后果是什么啊，一清二楚。所以呢，这个就像一个真正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医生一样，比如说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当他看到这个患者啊有这样子的这个疾病的苗头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四格啊都是跟这个这个愤怒啊有关。然后第五个就是嫉妒啊，嫉妒。那嫉妒呢它也是一个稍微跟我们啊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友善啊。友善的这个形式出现的。愤怒呢永远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啊，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友好不友善的形式出现啊，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自己生气了。那这嫉妒呢没有像这个傲慢那么的友善，但是呢也不是不一定很突出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嫉妒啊，实际上自己都感觉不到。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嫉妒啊，然后呢，我们去比房子呀，比车子呀，比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攀比呀，那么全部的这个攀比，我们对跟我们用物质来攀比啊，用这个社会的地位来攀比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攀比啊，就是它的来源，就是嫉妒啊。所以这个嫉妒呢，会给我们导致很多的这个后果，非常不利的后果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当下啊，这个傲慢啊，虽然它不好，但是呢，傲慢这东西呢，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它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快乐的啊，满足的这样子的感觉。但嫉妒就不是啊，嫉妒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让我发现啊，人家都比我好啊，我都不如他们啊，所以它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卑啊，自卑。啊，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啊，这个情绪。实际上，我们今天现代人啊，出现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心理疾病啊，现在这个清单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就是仔细一想，就跟这些东西源头就是他们啊，跟这些东西有关。比如说嫉妒啊，想想啊。我们自己都能够想得出来，比如说有嫉妒啊，它导致的是什么？第一个肯定是啊，让我感到啊自卑啊，我都不如他们，他们都比我好啊，自卑。因此啊，我就啊感到啊觉得啊很自己很没有用啊，然后就自己不认可自己啊。现在你看西方的很多人的这个心理疾病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肯定自己啊，不认定自己，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一个没有用的人啊，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人障啊，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呢，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肯定是极端的啊，极端的自卑、极端啊，最后就是走这些路，这种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代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啊，最空虚的啊，或者是让我们自己给自己更多的压力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过一个啊正常人的生活的这种无知呢，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啊。但是呢，因为身边的人都拥有啊，我一个人没有的话，那么我们面子上啊过不去，生活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肉体的需求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呢精神的需求啊，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无底洞。你今天跟他比，明天跟另外一个比啊，那么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这么比下去的话呢，那么你一辈子啊攀比啊，最终啊还是有无数的人是超越你的啊。所以呢，你只有在这个非常的自卑啊这样子的情况下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对社会的抱怨啊，对家庭的抱怨，对家人的这种抱怨、仇恨，这些烦恼啊，相互之间它就是一个联网网络，相互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啊，一个就导致了无数个烦恼，这样子。所以，这光是这个嫉妒啊，有嫉妒肯定有仇恨呐 啊。有愤怒啊，有仇恨啊，如果愤怒放不下来，那就是变成仇恨了，仇恨放不下来，那就变成恼啊、海啊，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个烦恼它就导致了一大堆的这种烦恼啊。然后这种嫉妒就是啊，比如说啊，这种嫉妒它就去这个比较啊，比较什么呢？比较物质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比较各种各样的啊这些。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那有比较，那你肯定想啊想超越别人。那么想超越别人有那么容易吗？那也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超越过一个、两个、三个人，但是有这么多的人怎么超越呢？啊，那超越不了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心里很啊这个不愉快。然后不愉快的时候呢，这个不愉快的超越不了的这个原因啊，全部最后就是给自己算账啊，就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人家都拥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凭什么没有呢？啊，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那就是给自我贴标签啊，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想活了啊，对这个生活、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的啊这种乐趣，生活非常的乏味啊。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选择啊这种极端的路。所以啊这个嫉妒啊非常严重，这些确确实实啊要解决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啊，我就是公正的讲啊，客观的公正的讲啊，心理学当然是有非常好的方面啊，非常好的方面啊，也有我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啊，但是总是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心理学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方法啊，它只是解决一些这个啊，它就是解决一些表面的啊，表面的东西，它根本就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啊，治标不治本啊，这种感觉啊，一直都是一个这种感觉。比如说心理学它提供的很多很多的方法啊，它都可以在当下是有用的啊，有用的啊，但是呢啊，它真的解决了什么问题了吗？那不一定了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不断的这个啊，因为真正的这个毒素的来源就这些东西了。如果你不解决这些东西啊，你都平时都不解决它啊，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不去找这个病的来源呢，就是吃一点止痛药啊，解决一下当下的这种疼痛的感受，那能解决问题吗？啊，同样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它不断的啊发生各种各样的啊这些心理不健康的因素，所以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源头上解决了啊，那么其他的就很好解决啊，是这样子。 嫉啊就是嫉妒，福啊福是什么呢？福就是啊把自己的一些罪恶的啊行为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缺点啊覆盖，覆盖就是遮盖啊，遮盖就是瞒，隐瞒啊就是隐瞒啊。那么这种隐瞒的心理啊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这个心理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把自己的所有的缺点要就说出来，这个很不容易的啊，不敢说啊，不敢说，确实有些东西呢也不能说啊。但如果真的是啊就是能够说出来的话呢，他说完了以后呢啊很多问题呢当下啊就解决了。比如说有些人呢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呢就是做错了一些啊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一直都闷在自己心里啊，最后啊成年人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也就影响心理的健康啊，有很多这样子，然后他就严重的降低了这个他的这个生活啊生活质量，有这样子。如果不顾这个面子呀或者其他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能够说出来的话呢啊，那么当下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呢尽可能的啊把自己的一些这些缺陷啊自己的一些不对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要说出来，说出来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这个因为我们始终啊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啊不对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啊，甚至是一种罪过罪恶啊。那么这种罪恶的东西一直都藏在心里，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啊以后呢它不住的啊，然后就导致了很多负面的啊不健康的这个因素啊，然后最后呢就一定会变成这个心理不健康。所以这个如果能够啊就是这个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也就不会导致比如说家庭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太严重的问题啊，然后呢啊你面子上呢也能够放得下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尽量的啊把一些事情说出来，说完了以后呢这问题就当下就啊就解决了啊，从此以后就不存在。所以啊这个佛教就是认为啊这种覆盖啊遮盖啊自己的缺陷，尤其是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利，对自己是非常不利。当然佛教是讲因果方面啊，善恶因果方面，那不仅仅是善恶因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也是特别不好的啊，这就是福。然后狂，狂是什么呢？那就是欺骗。狂的意思怎么样欺骗呢？啊，比如说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啊命和利啊，命和利，它本身是没有啊没有这些优点啊，但是啊就是糊弄人啊就是装啊自己啊，比如说学历呀啊这种能力呀等等方面啊，去就是去忽悠人啊。那这种叫做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诓啊，那这个它会给你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下你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这个目的啊，然后呢去在别人面前啊就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一面啊，那么你的目的达到了啊，那么同时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呢？如果啊你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啊能够有正常思维的人的话呢，那就是一种遗憾或者一种后悔啊，就是埋下了自己的这个心理啊。那么你当时呢比如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啊，但是这种后悔啊它就结束不了的，它一直会跟着你的啊，因为当下呢你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啊就是一个啊就是一种欺骗的这种手段。通过这种欺骗虽然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啊，但是呢就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啊不好的啊这种后悔心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自己心理健康是特别的不利的啊，所以这种狂 啊，佛教也认为你要在别人的面前啊，尽量的啊，就是要真实一点啊，真实一点，把你的真实的一面啊拿出来给别人看啊，然后呢，就不要啊，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啊，你说，比如说你学历不高，说学历很高，造假啊，然后呢，你没有能力，你说能力很强啊，是一个强人啊，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许当下你就骗到了别人了啊，达到了目的了，但是啊，当然，比如说你这是一个很啊，这比如说一个还不懂得的，比如说一个非常无耻的人的话呢，那肯定达到了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他要继续啊，他认为这样子很好，这个手段好啊，他这样。但如果不是一个这么无耻的人，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呢，那这个后悔留下来了啊。你当时的一时的目的达到了，事情结束了，但是还没有留下来的东西还没有结束，也许跟着你一辈子啊。而且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有可能，如果及时不解决，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一个很严重的因素啊。所以这个狂啊也是很严重。所以我们当我们啊发现我自己在别人的面前啊就是在做这种欺骗的时候呢，然后立即要告诉自己，你现在啊做的这件事情，或者是你现在的这种动机，或者是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啊状态啊，是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啊。这个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逐步的放下来，放下来了以后呢，你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啊真实的啊，非常真实、非常接地气的啊，一个这样子非常诚实的啊、诚恳的这样子的人。那么诚恳的人，那么肯定是向你跟你合作，想跟你合作的人啊，想帮你的人啊，向你交朋友的人，那肯定是越来越多呀，啊，所以呢，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无惭无愧啊，这两个呢，佛教就是认为啊，无惭无愧这两个是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罪恶的这个来源啊，就是他们两个啊，所有的罪恶的罪行的原动力，就是因为你无惭无愧，就是意思就是无耻啊，无耻。所以就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无惭无愧无耻的人啊，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啊，那么这种人啊。比如说啊，你一个合伙的伙伴啊也好，对家人也好，对朋友也好啊，对任何也好，只要有自己的利益啊，没有一个是你想不出来的事情，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啊。那么这种叫做无惭和无愧啊。那无惭无愧是有什么区别呢？啊，惭和愧有什么区别呢？佛教的解释是这样子：无惭就是说，比如说啊。当我在做一件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啊，因为我这个身份的人，我不应该这么去做啊。这样子的话呢，立即就放下啊，立即停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要停止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我自己的身上啊，因为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一个这样子的人不应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他的理由是在自己身上找。啊，这叫做这个啊，这叫做惭啊。我先解释惭和愧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无惭无愧了。惭是这样子，愧是什么呢？愧就是这个理由，我不应该这么去做的这个理由呢，往别人的身上去找啊。比如说，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别人呢？啊，如果我这么样去对待别人，人家会啊。怎么评价我呢？人家会说给我说啊，会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些理由都往别人的身上找，然后就停止这个啊行为，那叫做愧啊。惭和愧是这样，这个区别。然后无愧和无惭是什么意思呢？啊，那这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无惭就是说啊，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比如说我是啊 人家的一个这么多年的朋友，这么多年的这个比如说生意场上的一个合伙的伙伴啊，等等等等，我不应该去这样子手段去对待别人，他没有这种想法呀啊，只要有我自己的利益，我不管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都可以啊，这种事情叫做误参啊，无愧，无愧也就是一样啊，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不应该啊这样啊对待，我不应该去欺骗，我不应该说这样子的话等等啊，那么他没有这种想法啊，不管是谁啊，反正我有自己的这个能够达到我自己的啊这种目的啊，那我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人我都可以啊，家人亲戚朋友啊，什么人都可以，只要有在他身上我得到一些我自己的利益啊，我不管他是谁啊，我也不管我是什么身份啊，反正我能够得到自己的这个啊，达到自己的目的啊，那我就不管我什么身份啊。那这两个就是误参误愧啊，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真的是有一个这方面的倾向的时候呢，那就是要及时的啊，要这个挽救啊，这个一定要正啊，这个改变啊，否则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会这种人啊，无惭无愧的，那么他所有的烦恼啊，就是就有可能啊产生啊，这个很可怕的，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惭啊，懂得惭，稍微有一点点愧，这样子的人的话，他怀啊也怀不了啊很严重的程度了，所以这个惭和愧啊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东西呢啊都在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了啊，传统文化当中科举啊，他会不会告诉我们啊有惭有愧呢？没有，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价值啊。那么很多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呢，这些心理上的这种懂得惭啊，懂得愧啊，那它的来源都是啊，它的来源就是传统文化。所以呢，比如说一个企业啊，它的这个文化当中啊，企业文化当中是至上。你可以没有任何的宗教，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些价值啊，不能没有这些传统文化。如果一旦没有这些东西呢，那你肯定生意也做不成啊。比如说你一次两次可以骗人呢、啊、你会成功啊，但是人家也都是有头脑的啊，谁就是永远都可以欺骗呢啊。所以呢，那这种企业啊，比如说暂时他做得好，但是呢他有很远的路可以走吗？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就作为一个企业啊，他呢也应该有这个啊，有惭，懂得有惭，懂得愧啊，懂得惭，懂得愧。比如说啊，有些比如说产品啊，有这个质量问题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可以退，他可以还，他有SOHO的这个服务啊，那么这些都是有惭有愧这样子的表现啊，这就是表现。如果没有这些啊，比如说这个产品就是有质量的问题啊，那么你一旦买了以后都不管啊，这样子这个耍无赖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啊无惭无愧啊这样子的表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这种企业啊，个人企业团体啊，大家想想啊，没有前途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真的是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文化，实际上就是企业的灵魂啊，就是一个企业它能不能走得远啊，它能不能走得快还不一定啊，它能不能走得远啊，就是要看它的企业文化啊，它能不能走得快啊，也许就是取决于啊它的很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啊，但它能不能走得一代一代的啊，这样子走下去啊，那么有些企业比如说几代人啊，几百年，那这样子他能不能这样子啊，那就是要看他的文化啊，他的文化当中如果有惭有愧这几个字啊，他会走得远，他的文化当中没有这些啊，无惭无愧的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也许短暂的时间当中走得快啊，走得高啊，但是呢不会走得远。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佛教啊，它这些东西呢，它不是提供给企业文化，它是用来修行的啊。但是呢，因为人的这个佛教修的也就是人的心啊，人的心这些如果不存在，这些价值不存在啊，那么就是它不会有啊，不会有这个前途啊，所以非常重要啊。参和魁，无参无魁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罪恶都会都会发生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禅啊。禅是什么啊？禅又是一个覆盖啊，覆遮盖，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行为啊，错误的行为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啊，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遮盖，不让别人发现啊，不让别人发现。然后呢，为了遮盖自己的，为了隐瞒自己的啊这个错误，然后他就想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各种各样的手段这样子。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有细节上的不一样。覆是直接隐瞒啊，隐瞒的本质啊，就叫做覆。然后这个禅是什么呢？为了隐瞒，为了达到这个隐瞒的目的，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啊，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啊。覆是直接就把隐瞒啊，然后呢禅就是为了隐瞒啊，为了成功的这个隐瞒，然后就制造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合理的欺骗人的这样子的行为啊，叫做禅。然后就是钱，钱那就是吝啬啊，舍不得啊，舍不得。那么这个也就是舍不得啊，那这也是一个烦恼。那么它也会导致很多的，比如说你太小气了啊，舍不得。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跟你合伙的人，或者是跟你这个做朋友的人呢等等啊，这也就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是会疏远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钱这个东西呢，它也以友善的友善的这个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友善的这个因为我就不能这样，这个东西我不能松啊，我就不能买这么低的价，要不然的话呢，我以后怎么样啊，这是为了自己着想，所以就是跟自己很友善的这种形式出现。然后就是骄啊，这个骄傲，那骄傲慢前面也讲了，骄傲骄傲呢，就是说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因为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某些优点然后平时特别的有这个满足感那么蛮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蛮就是一定要就有一个比较这些人当中我是与众不同，我是有钱的，我是有权的，就是这种那么骄他没有这样的，他没有去比较他是自己自我膨胀用现代人的语言讲就是自我膨胀那么自我膨胀，难道自我膨胀也有罪过吗自我膨胀它也会导致很多，比如说你爱理不理人等等等等，为人处事你就是不去想别人的感受等等那么就导致很多的这种烦恼也是非常的有严重。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友善的这样子的角色出现在我们的心里。搅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感到自己有存在感有满足感这些都有了。他就是带着他就是带着这个存在感满足感这些就配着他出现，所以呢就是比较友善的角色。但是这个友善的角色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负面的东西呢一大堆所以呢骄也不能有这样子的虽然这两个都是有这个慢跟骄这两个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好，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行啊，不信人啊，不信人啊，不信佛啊，不信宗教啊，也是啊，但是也不仅仅是这个啊，不信就不信任。那不信任啊，没有任何的信仰啊，没有任何的信仰，那么内心是空虚的啊，内心是空虚，没有信仰的人啊，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想用名和利，用物质啊来啊。用无知来啊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精神的需求，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精神的需求就是一个无底洞，无边无际的啊！你这一次啊拿100万啊去满足他，下一次他一定要有1000万才能够满足啊！再下一次的话，那就是一定是1亿啊才可以啊等等。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就是用物质的这个存在，本来就是它存在的价值是就是满足我们的肉体，而不是满足我们的精神啊。如果你想物质来满足精神，那就是错误啊，那就是大错特错。所以呢就是不管你信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是自己的决心，但是有一个信仰真的是啊很有用的啊！你不管啊，信佛也可以，信基督也可以，信什么其他的道教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啊。反正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信仰啊。这种信仰啊的这个力量，在一些突发性的事情啊，比如说像这个自然灾害呀、等等这样子的时候，是特别需要，因为这个时候呢，人。很多时候都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啊，要活下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啊，那这物质这个时候算什么呢？物质根本就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回荒啊，这种都这个时候都不存在了啊。所以呢，这时候就是唯一要靠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支柱。啊，所以那么这时候不信什么都不信了啊，那就精神空虚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接下来一个就叫做懈怠啊，懈怠就是非常小机的啊，非常小机的这种态度啊，这实际上呢，用现代的这个心理学当中啊，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啊这个症状。比如说拖延症啊，也就在这个懈怠里面啊，小极悲观啊，然后自卑啊，也就在这个懈怠里面啊，没有一点点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啊，非常小极啊，懈怠。然后防疫就是很随意啊，很随意，不懂得珍惜啊，不懂得珍惜好的东西，都不懂得珍惜好的机会，不懂得珍惜啊，很随意啊。那么比如说佛教这样的，当然是修心啊、学佛呀、这些方面啊，但也不仅仅是这些方面，比如说生意上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人际关系上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好的一面啊，这个就不珍惜啊，不珍惜，然后呢很随意，很放啊，很放这个放松啊，不很小极啊，也是很小极啊，这样就是防疫。然后失念啊，失念就是说忘记了自己该做什么啊，忘记了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忘记了啊，失去了自我啊，失去了自我，在名利场啊，在名利当中，然后就失去自我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啊，物质世界名利场上啊，然后呢，却彻底的忘掉自己啊，就是这叫做失念。然后不正直啊，不正直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比如是作为一个企业的话呢，他做一个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啊判断啊，那必须要有啊敏锐的啊这种。只会去决定，当然不可以随意啊，重大的决策都不可以。但是啊，这种不正直，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啊，不动头脑啊，不动头脑，就是这个叫做不正直。然后昏沉啊，昏沉就是 大做的时候头脑不清新啊，或者是平时呢，我们比如说学习的时候啊，工作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困呐、像水浇啊，然后头脑不清醒，就叫做昏沉啊，这大家知道。吊句啊，吊句是什么呢？吊句就是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啊，这个我们现代人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很多在心理学当中啊，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症状啊，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啊，注意力分散啊，比如说一个人一旦啊需要集中的时候，注意力需要集中，比如说学习啊、考试啊等等，就关键的时候，然后根本就啊就是没有办法关注啊，没有办法这个啊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啊，就这种叫做吊局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然后散乱啊，散乱就是浪费时间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不做正事啊，把事情都啊用到这个吃喝玩乐等等啊，这方面呢就散乱。那么这几个心态，这些都讲的啊，都不是比如说我们说散乱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看起来就是一个行为啊，但不是语言上的行为，它就是讲这个语言或者是这个肢体的这种行动的时候，这个背后啊支持他的这个内心的心理状态啊，他讲的都是这样子，散乱啊，那这些呢都是负面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啊，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个一个解释，但是呢我们啊也得要看看这个闪的心，闪的这个心锁啊，我们光是讲这些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一个都不讲啊，那也就是不太好啊。那我们前面的这些都是负面的啊，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啊，有没有办法呢？有啊，我们人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坏头的人啊，也没有一个绝对什么非常这个纯绝对的这个善的人啊，所以善和这个恶啊，一个人的心里啊占多少百分比啊，来看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所以再坏的人的心里呢偶尔也有这些啊，再好的人的这个心里呢偶尔也会有前面讲的这些心术啊，那么这个就是要自己去调整啊，尽量的啊这个善心术要多一点啊，尽量的这个恶的心术要少一点。好，第一个是什么呢？行样啊，或者是心人啊，该心人的人啊，行不妨一啊，妨一我们刚才讲过了，那现在就是不妨一就是懂得珍惜啊，懂得珍惜好的东西我们都要珍惜，来之不易。轻暗啊，轻暗就是一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平时我们不大做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啊，一大做我们立即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太多的乱七八糟，比如说一个垃圾场的门一大开一看，那里面全部都是没有用的垃圾，一样我们一大做一看啊，原来我这个内心当中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些没有用的这些念头，这个我们就叫做垃圾念头，垃圾情绪啊，垃圾情绪都是这样子。但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要努力去打坐呀、修心啊、调整了以后呢，总有一天啊心啊非常的清净，比如说你打坐半个小时或者半天啊，心里也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啊这种愉悦啊，非常的快乐，那么这种叫做清安啊。然后身体打坐啊，身体打坐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啊腿疼啊腰疼啊到处都疼啊，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他身体打坐，然后呢身体也就非常的啊这个轻松啊，然后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叫做清安。然后行舍啊，行舍这个呢就是大足的时候啊，是一个大足时候的一个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这个行是什么呢？行动啊，警醒啊，就是一个这样子。舍就是一个平衡点啊，舍在佛教里面这个舍就是平衡点啊，那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找到一个平衡点啊，这样子人 活得就会健康啊，活得健康，活得幸福。然后惭和愧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很重要，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无贪呢不仅仅是没有贪婪，而且能够对付啊贪婪，就是尤其是过度的超标的这种啊贪婪和欲望的时候，立即就能够控制住啊，这种能力啊叫做无贪啊。这不仅仅是不是没有贪呢、啊、那这个砖头房子它也不会有贪呢 啊, 啊，那不是这种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但是没有贪，而且你的贪你的欲望过度的时候你能够控制，有这个能力啊。那怎么样有这个能力呢？就是需要前面讲的这个信舍啊，调整啊，调整了以后呢，人的这个意识的能力啊，真的是他的潜能是不可思议的啊，潜能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自己现在目前还没有去发挥他的潜能，所以他就是到处都是垃圾清虚啊，没有一个好的东西。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去啊，调整自己的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完全可以成功的啊，控制住自己的过度的这种贪欲望。无嗔也是这样子啊，过度超标的这种嗔恨啊，他完全能够控制住，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无痴也是这样子啊，然后不害啊，不害这个就是慈悲心啊，一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实际上这个不害就是慈悲心啊，你不仅仅是不去伤害别人，反而就是有这个慈悲心啊，就这意思。精进啊，精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懈怠啊，懈怠的另外一面呢啊，它的反面呢就是精进，精进就是积极啊，积极的态度啊，做任何事情非常的用功啊，非常用功，比如说企业啊，啊，或者是个人的生活啊，各方面啊，他就用功啊，做事情是用功认真的啊，这叫做精进。嗯，那么这几个十一个，一共有十一个，这十一个方法我们现在没有展开的讲啊，没有办法展开的讲，但是只要有这些东西呢，完全就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比如说这个不害就是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现在就是西方广泛的在用啊，就是为了心理健康啊，广泛的用，这叫做慈悲禅啊，慈悲禅啊，这都是非常的啊有意义的。那么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啊拥有啊，这些都非常重要啊。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就是说一下，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啊，我简单的就是说一下佛教的心理治疗法，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具体的，虽然我们这次呢啊没有时间去讲这些具体的方法，但是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那佛教里面有一些哪些方法是可以啊，可以没有信仰的啊前提下啊能够用的啊，有哪些呢？有这么几个啊，数息法、数息禅就是数呼吸啊，数呼吸这种方法，然后心平静下来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啊，我们可以在比如说这个数息法呢，南传佛教啊啊，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所有佛教都在用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在这种慧灯之光的这个网站上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的方法啊，熟悉禅。那今天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这么一个方法啊，但是没有办法展开的讲。这第一，第二就叫做寂止禅。那么这个寂止禅是我们佛教的珍贵的用词啊，然后在西方呢啊，这个就叫做我们前面讲过了，就叫做正念啊，正念禅。那正念禅，实际上正念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寂止禅里面的一部分啊，一部分而已。实际上这个叫做寂止禅，就是这寂止禅啊。那寂止禅是什么意思呢？心非常的平静啊，非常平静，人的心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啊。然后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二十分钟这样子，如如不动。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这有什么用呢？ 啊，因为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人的心神啊都是极度的这个放松啊，所以呢，西方心理学啊，他们就是说用这种禅修啊，5分钟的这种禅修，完全就是等同于1个小时的啊非常好的这个质量的睡眠啊，睡眠对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这个禅定呢，5分钟的这个禅定就是。等于就是1个小时的啊，质量非常好的这个睡眠啊，那么它的这个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然后第三就是慈悲忏啊，慈悲忏。那这个慈悲忏啊，就是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全世界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就是治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一天啊，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做5件啊好事、善事啊，比如说帮助人啊，当义工啊，啊什么都可以的。而且，慈悲心的基础上，好心的基础上，很认真的去做，每天是5件啊，5个善事，那这样子2个星期，保证啊能够治啊你的这个抑郁症。啊，这是他的这个这种方法啊，那这个确实是有用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呢，也这个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悲伤啊，悲伤特别的悲观啊，特别的悲伤难受。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可能是跟季节呀，跟这个环境呐，还有就是跟各方面，我想各方面都有这个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都有。那这个时候修这个慈悲心啊，修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因为对这个众生啊，对或者某一个人的这个慈悲心、悲悯心啊，能够眼泪都流得出来啊，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那你的这种轻度的这种抑郁啊，就是当下就解决了，就这么一次啊，就解决，绝对是可以。不相信大家有轻度抑郁症的人可以试啊，中度抑郁症还没有那么简单啊，这样子是特别有意义的。好，这是这个第三，然后呢，我禅、空心禅啊，这些就是级别比较高了，高级别的这个禅修啊，这个我们就不用不说，这些是才是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禅修。但是呢，这些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这个有佛教的信仰啊才可以的。前面这几个呢，第一、第二、第三，没有佛教的信仰啊，完全可以做。啊，那我禅、空心禅没有佛教的信仰行不行呢？也可以啊，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啊，但也可以尝试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图啊，这个图是什么呢？禅定、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是什么意思？世间禅定呢，就是没有这种。真无的这种禅定啊，这种禅定叫做实践禅定啊。那么这种禅定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中间就是有一个空间啊，那这个上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都不在了啊，剩下的就是摩那什、阿赖耶识跟佛心这三个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层面上啊，虽然它还没有真无啊，但是呢，这个人的。意识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啊，平静的状态。所以这个禅定呢，对啊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家啊，最优秀的这些西方，现在目前这个西方非常出名的这些心理学家，他们都在用啊这些方法啊，这个禅定的方法啊，这个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苹果啊这样子的大型的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心理不健康的时候，就是建议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然后呢，有很多这个方面呢，我有很多的这些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也对那些像美国非常当代非常出名的这些，这个禅修的教练啊，跟他们的一些交流啊。 一些堆华呀等等都有的，但是这些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啊，你们可以网上去看啊，有些是可以看的视频，有些是可以看的啊，可以了解。那这是这个时候，因为眼耳鼻舌身呐，包括意识，他都不在了啊，所以呢，他非常的平静。这个平静就让人在这个当中可以极度放松啊，然后就对心理健康非常有帮助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下面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入定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艺术的图来表达啊，一个艺术来表达我们的这个入定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颜色，不同的颜色都有一些这个说法啊，但我们先简单的说，这个最啊，这个边上脚上的这个呢，是我们的意识啊，它的波动是相当大，所以呢，它这个里面的红色的成分啊也很高啊，它的这种波动是相当大。然后再下面呢，就是阿赖耶识呀，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蓝色啊，然后就完全就变成了这种，这种装进入了这个斯禅巴丁。那么最后呢，啊，就是下面的一个非常直的啊，这个线，那么这个就是如来藏啊，最后就是达到了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层面啊，然后就是证悟了啊。那这个我们也大家可以看看啊，以后有机会啊再介绍啊。今天我们就是时间不够，大家就是看看啊，再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啊，这个呢啊，就是证悟啊，我们平时都。大家都信佛不信佛，很多人都知道这两个字证悟啊，证悟，证悟什么了？悟了什么东西呢？你看啊，眼耳鼻舌身全部不在了，然后摩那是阿赖耶识也不在了啊，那么直接就达到了这个佛心的这个层面啊。那么原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世间的这个禅定，这个时候它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那现在呢，他感受到的是什么？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佛性的状态当中了。现在他看到的，他感受到的啊，看当然不是肉眼去看啊，看就是我们的用心去看啊。他现在感受到的是佛性啊，是佛性，是光明的佛性啊。光明的佛心啊，这个王阳明的这个行学当中呢，很多时候呢也用一些这个光明这个两个字啊，这个也是如果搞一点讲啊，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低一点讲啊，那也有其他的，那就是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去解释也是可以。但是呢，在佛教里面的啊，这个光明这两个字呢，它一般不会用这个，一般这个不会用光明来形容阿赖耶识啊。一般光明都是讲的是什么？要不就是空心啊，般若波罗蜜多空心智慧；要不就是佛心，就这两个啊。所以这个王阳明的这个有些话呢，肯定是来自于佛法，我觉得也很深奥的啊。那这个就是佛心啊，就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这就是真悟了啊，这个是真悟的状态啊。我们用兔来看真悟是个什么状态呢？当你啊没有了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你的摩那识和阿赖耶识全部停止，你就穿透这些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这个里面我们虽然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但是还回去要看一下啊。这个图啊当中下面这个，比如说。上面这个红和黄啊，下面还是有一些蓝啊，这蓝是代表什么呢？蓝就是代表智慧的，智慧的佛性都是啊纯粹的这个啊蓝色智慧。那么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呢，也有这个智慧的成分啊，智慧的成分。那我们去穿透阿赖耶识啊，穿透这个摩那识，直接就进入到这个佛性的状态当中，那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能力呢？眼耳鼻舌身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我们的意识有吗？它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什么东西有？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当中饱含了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意识当中的智慧提炼出来啊， 提炼出来，用这个智慧去看，然后他就可以穿透阿赖耶识，跟这个摩那识直接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佛性，就像 X 光一样啊 ，X 光它这个光，它完全可以穿透人的皮肤、衣服啊，直接可以打到人的骨头上啊。这个光啊是这样子很强的这个光啊，同样的我们的意识当中有蓝色的这个成分，就是意识它虽然是这个一个很不确定的这个有很多很多杂念，甚至有贪嗔痴，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呢就像啊这个 X 光一样，它完全可以穿透摩那识，完全可以穿透这个啊阿赖耶识，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佛性啊。理论就是这样子，具体的方法呢啊我们还得要学啊，具体的方法还得要学，没有那么简单，只是简单介绍而已啊。然后这个就是禅定啊，禅定这个就是真悟了。那么这是什么呢？洞中悟啊，洞中悟，洞中禅啊，大家都听说了啊。性走作我的时候呢啊，人在运动，但是呢行啊在禅定啊，那这个叫做洞中禅啊。那么这个就不是洞中禅，这是洞中悟啊。洞中悟的时候大家看看啊，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图上面呢，中间是完全是不存在这些啊。那现在呢这个图还是在啊，这个图还是在，眼耳鼻舌身在啊，但是没有那么的明显啊，灰色的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比如说人在正悟的状态当中可以做事情啊，正悟的状态当中可以说话交流沟通都没问题的啊。正悟的状态当中，你人就安住在这个正悟的状态当中，你可以走路啊。这个时候呢眼耳鼻舌身都有啊，都有。但不一样是什么？这两边的这个啊很明显的很有执着，有执着，所以很明显的啊。中间的这一块呢灰色的，这个凸就是灰色的啊，很淡啊。就是说虽然有眼耳鼻舌身啊，但是呢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就悟了，开悟了啊，就这意思啊。这个这些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学佛的人呢他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啊。那么现在暂时不想考虑学佛的话，那就不需要当然这个当做一种文化啊去了解去研究是可以的啊，也是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但是呢如果是不学佛的话呢，我们的修心呢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层次啊，那只能我们把前面的这些呢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是没有信仰的话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啊，这样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就结束了。